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枪支大赦首年上缴近1.8万件武器，新州去年死亡人数大增，新州公立学校禁止使用人工智能 ChatGPT 软件。澳洲国防部计划购买数亿元水雷，加强国防力量。昆州经济表现强劲，跃居全国榜首。联邦政府计划进行医保史上最大改革。去年12月季，两大超市食品价格平均上涨达到9.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上财年是全国枪支大赦的第一年，澳洲人向警方上缴了近1.8万件武器，其中包括一个越战时期的喷火器、一件自动枪支同一把十字弓。最新公布的枪支大赦年度报告显示，在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一年中，澳洲人上缴了17,543件枪支武器，还有606件武器部件，包括消音器和弹盒。在上缴武器的247人中，有超过38%的人说自己没有持枪执照。近1/4的人表示自家武器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或者是亲属的遗产。2019年，当时的联盟党政府批准了全国枪支大赦计划，但由于 COVID-19 疫情，该计划延迟到2021年7月才开始。联邦律政部长德雷福斯表示，枪支大赦是减少社会上枪支流通数量、保证澳洲人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并敦促其他人亦交出他们未登记或不需要的枪支。2016年，澳洲犯罪情报委员会估计，澳洲大约有26万件非法枪支，但非法枪支市场的确切数字还是未知数。1996年和2017年，澳洲曾实施过两次枪支回购和大赦活动，收缴了近71万件武器。联邦政府表示，那些拥有未登记和多余武器的人可以匿名交出而不受惩罚。澳洲上缴武器的具体流程可在免税网站 horizontopper.com.au 上查询。说来消息，统计局数据分析显示，受人口老龄化和疫情影响，新州去年的死亡人数远超平均值。2022年1月至9月，每个星期的死亡人数都远超过了基线平均值。数据显示，在去年1月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高峰期，单周死亡人数增加了367人。随后，死亡人数略微下降后又再度增加，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8月。新州殡葬公司 Guardian Funerals 表示，他们在2022年提供的殡葬服务比以往都多，进入2023年后，服务需求继续增加。早知一场葬礼可能要等5日到10日。一些殡葬公司由于预约热门不得不拒绝部分请求。经营家族殡葬生意 Marie Family Funerals 公司的穆雷尔表示，他曾接待过一些被其公司拒绝的客户，为他们组织了葬礼。雪梨的公务空间正在迅速消耗，政府的模型显示，新州公务最迟将在2029年被占满。位于 Lickham 和 Suggestfield 之间的 Lookerwood 公务与雪梨中央商务区面积相似，但只剩下不到 5% 的墓葬空间可用。去年年底，雪梨西南部的 Wallerville 开始建造 MacArthur 纪念公园，这个是新州50多年来第一个新公墓。雪梨消息，由于教育部门担心 ChatGPT 会帮助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新州公立学校的学生被禁止在学校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因为这种新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够根据任何指令代写文章。新州是全澳第一个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 ChatGPT 的州。新州教育厅代理次长 Kelly 表示，这些新规将在这个月学生返校时生效。教育部门将审查如何在课堂上安全和适当的使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同时将为老师提供进一步指导意见，来协助他们严谨评估学生的学业表现。美国纽约的教育部门在这个月早的时候对 ChatGPT 实施了类似禁令。获得微软支持的 OpenAI 开发了全新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ChatGPT。去年年底，拥有聊天、写论文、编程功能的 ChatGPT 上线并为公众提供免费测试。这款软件的发布引得亿万富豪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说，再见啦，家庭作业。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比评估学生成绩带来的挑战，澳洲八大名校决定今年增加以纸张考试作为考试方式，并增加人工监考。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经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至10亿元的合同，由一家澳洲供应商提供大量水雷， 作为加强国防力量的举措。国防部讲俾媒体听，澳洲正在获取数亿元的新型水雷，作为对潜在侵略者的重要威胁。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前所长、国防专家詹宁斯话：喺中共投入巨资打造具有远程作战能力的海军的世界里，水雷是澳洲明智的反制措施。退役海军军官兼水雷战专家马普森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水雷击沉的船只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手段的总和，并将其描述为海战中部署国的最有效的武器系统。水雷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武器系统，为政府提供进攻和防御选择。马普森表示，采购1000名水雷将是对潜在对手构成可信威胁的最佳采购。这个月早的时候，联邦政府宣布将斥资20亿元加强澳洲的导弹能力，包括采购导弹攻击系统装备这个国家的驱逐舰和防卫舰，以及购买美国著名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和导弹系统。布里斯本消息，在国内移民热潮和对能源资源的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昆州的整体经济表现超过了其他各州，13年来首次在全国经济体季度排名中名列第一。联邦证券1月23号发表了最新的衡量各州和行政区经济发展势头的各州经济状况报告。这份季度报告说，昆州的经济表现因得益于强劲的相对和绝对人口增长、稳定的就业市场以及海外对煤炭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强劲需求。在所有指标的综合评比中，从之前的全国排名第二上升到了首位。联邦证券的报告使用最新的可用信息，通过对8个关键指标的年增长率进行比较，评估各州和行政区的经济状况。这些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零售支出、设备投资、失业率、完成建筑工程、人口增长、住房融资和住宅开工，但它没有直接对每个州的失业率或经济增长等数字进行比较。联邦证券的首席经济师詹姆斯表示，传统上昆州经济在某些领域的强势一直被其他领域的弱点所拖累，令到其无法在经济排名中名列前茅。但目前昆州的经济已得到了稳定的采矿业、能源业和旅游业，以及坚实的国内移民的支持。报告显示，在8项经济指标中，昆州在相对人口增长和相对失业率方面排名第一，有3项排名第二，有5项的年增长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坎培拉消息，联邦工党计划向更广泛的医疗就业人员开放联邦医疗保险，护士、护理人员和专职医疗专业人员将很快被纳入初级医疗服务，以期加强该计划，缓解地方医生和医院的压力。如果得以实施，这个将是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40年历史上最大的改革。联邦总理艾尔巴尔斯说，医疗保险系统正努力跟上需求，现在太多的人因为无法获得全科医生和初级保健服务而挂急诊。联邦卫生部长布莱亦说，目前太多人无法在社区中及时获得需要的护理，除非出现在急诊室的病人又比已经足够建立的医疗系统增加了额外压力。几个月来，联邦政府一直在与医疗协会和患者权益宣导团体合作，探讨如何加强医疗保险制度，预计规划报告将在几个星期内发布。布莱说，在病费用上涨亦是问题之一，现在平均差额费用已经超过了医疗保险回扣费用，限制自付费用之类的措施亦将被视为这一改革过程的一部分。综合消息，瑞银的研究表明，澳洲两家最大的超市集团威士和 Coles 的食品价格在去年12月季继续攀升，平均增加 9.2%， 高于9月季的平均增加 8.2%。瑞银分析师安新斯及其团队密切跟踪了60000几种商品的价格，发现食品通胀率最高的新鲜食品类别以预制品和肉类为首，去年12月季度新鲜食品通胀率为 9.6%， 而货架上的干货为 9%。 瑞银发现去年12月份食品通胀率达到 9.4%， 高于整个12月季3个月期间的平均水平，因为圣诞节前的涨幅势头加快步伐。安新斯表示，食品行业的反季表明，制造商和生产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预计食品价格将继续高涨。瑞银仲发现，水果和蔬菜价格在去年12月季的变化喜忧参半，因为在经历了一轮长时间的潮湿天气后，水果和蔬菜生产已恢复正常水平。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